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启示录14章4到5节，约翰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售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神看重我们的忠心，喜悦我们真心实意地侍奉他，而不是徒有敬虔的外貌，因为他从我们心中开始了他新的创造。人所求的经常是虚荣、外貌体面，神却看我们内心。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和心里的思念都能时常在主面前蒙他悦纳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举一反三，我们思想举一反三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士师记13章8到23节。士师记13章8到23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灵焦和甘美，
灵焦和甘美，喜乐和丰盈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福祉和全美，平安和恢宏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为先愿，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仕途多艰险，靠主就安全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越走越光明，如日在中天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我不惧危险亦不畏艰难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救主常同在，我有大平安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安息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。
士师记第13章8到23节，玛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，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。神应允玛挪亚的话，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， 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。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，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。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，对他说，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？他说，是我。马挪亚说，愿你的话应验，我们当怎样待这孩子，他后来当怎样呢？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，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，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。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求你容我们款留你，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，你虽然款留我，我却不吃你的食物，你若预备燔祭，就当献与耶和华。原来马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，到你话应验的时候，我们好尊敬你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何必问我的名？我名是奇妙的。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。使者行奇妙的事，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，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。马挪亚和他的妻看见，就俯伏于地。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挪亚和他的妻显现，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马挪亚对他的妻说，我们必要死，因为看见了神。他的妻却对他说，耶和华若要杀我们，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，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，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士师记十三章八到二十三节。我们就把焦点放在第二三节，士师记十三章二十三节。经文说道，他的妻却对他说，耶和华若要杀我们，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，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，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。士师记十三章二三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我们再来背诵一次，士师记十三章二三节。他的妻却对他说，耶和华若要杀我们，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，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，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。士师记十三章二十三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举一反三。马挪亚很消极，他看事物只注意阴暗面，往坏处想。当他知道自己已经看见神的面，他就以为他们夫妇必定死亡。他的妻子却不然，他看事情的光明面，这就鼓励了他的丈夫。我们与别人相处也多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，多少时候信徒坐下等死，但是盼望穿越黑暗而来，在我们里面常有微小的声音说，我们一定死亡，这是良心的声音，怕罪的后果，这也是不信的声音，不肯举目向山寻求帮助。 这是人性脆弱的声音。那时我们就该回顾过去，数算恩典。神不是接纳我们的燔祭，他不是应允我们的祷告，他不是赐下独生子，他不是以右手与大能的膀臂引领我们吗？他不是搭救我们脱离苦难吗？他不是应允我们将来的福分？他不是指示我们一切的事吗？我们就不可自己在那里怀疑。神不允许我们这样。受苦的圣徒啊，在艰困中好好行他的旨意，不要怕人，更不必顾忌他们。他们的威胁算不得什么，神必与你们同在，拯救你们。他们也许反对你，但不能胜过你们。他们无论怎样骄傲，终究必定失败。
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麦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啦啦啦啦啦，我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还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一生赞美，一生要来赞美。
今天我们思想举一反三这个题目。诗记十三章一开始就说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又这个字开启了另外一次失败的循环。这次神兴起辖制他们的是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声势浩大，以色列人心里感到惧怕，不敢得罪，服服帖帖的忍气吞声服侍他们。这次没有记载他们呼求耶和华，可见他们已经习惯了，没有悔改，也没有呼求，似乎已经把神忘了。神主动兴起参孙，是为了回应以色列人的苦情。第二节，那时有一个索拉人，是属但族的，名叫马诺亚，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。索拉城在耶路撒冷以西大约 22.5 公里，那是在但支派土地上。这次神拣选但支派的人做士师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向马诺亚的妻子显现，对他说，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在以色列最黑暗的时期，神依然眷顾他的子民，其实他们没有求救，神仍主动出手，为他们预备了拯救者。这位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以人形显现的圣子耶和华。人不能看见神的本体，但以人形显现，道成肉身就可以。创世纪18章第1节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。基督以人形显现，带着两位天使去拜访过亚伯拉罕。他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位，他与以色列人立约，并且亲自呼召他们顺服。诗记2章1节记载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，对以色列人说话。 说：“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。”基督就是那位立约的使者。此时，他对以色列人背约、拒绝拆毁异教的祭坛感到愤怒。士记六章十一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。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渣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神告诉本来不能生的马努亚的妻子，现在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但是有条件。因为是神从虚无中把参孙呼召出来，要是这个儿子是从神来的，一生分别为圣，归给神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头发象征生命力，拿西尔人的生命力是要献给神，为神所用的。神要用参孙，他用要求大祭司那样的规格要求离俗的拿西尔人。在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辖制的事上，参孙要做个开头，他将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本来参孙可以做出更伟大的拯救，但却因为人性软弱失败了。诗记十三章六到七节，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：“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，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，甚是可畏。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，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，却对我说：‘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，必归神做拿西尔人。’马努亚的妻子叫什么名字，我们不知道。”但她像玛利亚一样是相信的女子。神的使者对一位士师的出生做了预告，这是圣经里边很少有的。参孙是唯一一位从出生就被神分别为圣的士师，是要用很特别的方式用他，要借着他彰显大能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一章十三到十七节记载，天使对他，就是撒加利亚说：“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也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。”同样被命定做拿西尔人，施洗约翰严格律己，参孙则不然，几乎破坏了所有拿西尔人的条例。士记十三章第八节，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，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。”马诺亚明明已经知道神要他怎么做，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已经告诉他的妻子了，但他怀疑，向神要求确认先前所说的话。第九节，神应许马诺亚的话，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，他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他在一处。神尊重马诺亚确认的请求，但却不向马诺亚显现，而向他的妻子显现。十到十一节，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，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 又向我显现。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，对他说，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？他说，是我。十二节，马诺亚说，愿你的话应验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，他后来当怎样呢？马诺亚渴望更多知道将来的事。十三到十四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，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，他都当谨慎，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。主没有回答马诺亚这个想要知道未来的请求，只要马诺亚和他的妻子服从他已经吩咐过他们做的事。神重视顺服多于理解，马诺亚当知道神的话必定应验。若不出于信心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，那知道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诗记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，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求你容我们款留你，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，你虽然款留我，我却不吃你的食物，你若预备燔祭，就当献与耶和华。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神不需要食物。作者解释，原来马诺亚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看见神了。十七节，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，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，我们好尊敬你。他不信看见了神，要等事情应验了才相信。十八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何必问我的名？我名是奇妙的。使者就是未来的弥赛亚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马努亚就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。圣经说，使者行奇妙的事，马努亚和他的妻观看，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。马努亚和他的妻看见，就俯伏于地。基督行了奇妙的事，马努亚和他的妻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。以后耶稣基督也在橄榄山荣耀升天。想象马努亚像多马见到复活的耶稣时那样惊呼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圣经说，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努亚和他的妻显现，马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可见马努亚的心信得太迟钝了，就像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一样。马努亚意识到他们刚刚是在跟神交谈，就大吃一惊，对他的妻说，我们必要死，因为看见了神。神曾经对摩西说过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了我的面不能存活。马努亚的妻却对他说，耶和华若要杀我们，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，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，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。马努亚的妻是一个很明理的人，很有神学头脑，他信心的基础是他知道耶和华已经悦纳了他们献给他的祭物。再说，神若要毁灭我们，就不会启示他的旨意，神不会把他要做的事告诉他们以后就把他们杀了，他不会背负自己。马努亚的妻比她丈夫更清楚神的本性跟作为。二十四节，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参孙。孩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与他。 参孙的意思就是像太阳一样。他母亲给他取这个名字，是希望他成为以色列的红太阳，驱走黑暗的势力。时候到了，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但的军营那里，神的灵开始感动参孙，借由他施情出人意外的拯救。神许多奇妙的作为我们测不透，但单单运用信心的推理，从已知的恩典就可以推出许多未来的盼望，从神过去的作为能够推出今日的全能。对同一件事情，马努亚说我们要死了，但他的妻子却说我们不会死。差别就在信心的推理。巴不得我们都能从神已经做的事洞察他未来的行动，在看不见前方的道路时记起神以往的带领。保罗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这就是信心的推理。耶稣说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约瑟为骸骨留下遗命的时候，因为心里清楚知道所信的是谁，知道神必定看顾他的子民。愿我们没有一个是小信的人，而是懂得举一反三，让信心活跃起来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小心的心使我们看事物只注意阴暗面，往坏处想。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你要我们因信经历你用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你是造天地的耶和华，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。我们要默想你一切所行的，思想你的作为，对你的恩典有更深的体会。以色列人不数算你的恩典，忘了你过去的作为，就对仇敌非利士人充满惧怕。他们不能在真理中更新自己，是因为不懂得举一反三。主啊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一切都是照你所说的。你是我们的支柱，你应许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，都要成为我们亲身经历的事实。教会的复兴就从思想的觉醒开始，赐我们信心和勇气，建立我们属灵的思维，使我们不因为环境艰难在错觉中灰心丧气，而是因着你的信实和慈爱在夜间歌颂赞美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道